平安，我们再开始十二课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愿你的恩典来托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侍奉来听主日学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有你的恩典让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很好的理解能力，能够在你面前接受你话语给他们的教导。愿主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也同得你的建立和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次十二课呢，就是涵盖罗马书的十五、十六章最后两章的圣经。那十五、十六章呢，仍然还是前面那个主题，因信称义的生活。那到了十五章呢，十六章呢，有一些的转变重点。如果说十二、十三是个人性的比较多，到十四章呢，是教会内部肢体的互动比较多。到了十五章、十六章呢，是教会之间的互动。那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呢，我们都同属一个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在地上是一个教会，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那属基督的教会呢，也是彼此之间互为肢体。当然它和这个一个独立的教会呢有不同独立的教会呢，这个互为肢体彼此建造的这个功能呢是在独立教会里面实现。但是在教会之间的互动呢，也是一个肢体的一个互动的情况。那在这个情况的正确的互动呢，对彼此的建立呢也是有帮助。所以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比如说在现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有宗派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联会，那这些联会的意义呢，都是有肢体之间彼此的互动。那最后导向的目的呢，一个就是大家各自的教会里面得到好的建立，并且呢互相有帮助，然后呢对整个基督教会有建立。比如说联会，他会一起整合资源去宣教，去建立另外一个教会，那这个都是联会的意义。那回头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宗派不是教会，宗派它就是一个联会，真正属灵的权柄都在 local church， 都在本教会的里面，宗派没有属灵的权柄，它有一个联会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一定要看清楚的哈。罗马天主教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体系。 OK， 好，那讲到教会之间的互动这个比较重点在这里。那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那这个仍然还是个体之间它有一个大的分，但是并不有分得那么细然后呢，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那个德行呢又是加上去的，加了小逗号。这个里面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叫邻舍喜悦？这个邻舍是指主内肢体的关系，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圣经里面有关邻舍的教导，不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关系，在圣经教导的里面一定是主内彼此的关系叫邻舍。因为这个词呢来自于旧约以色列人，那当时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以色列人都是选民，他们呢所住的邻舍呢就是都在耶和华的选民当中的邻舍，这个是邻舍的原则，而不是到了外邦的这个背景当中，我们的邻居，那个邻居和圣经所讲的这个邻舍是不同的概念。所以圣经讲的邻舍是主内的彼此的关系，这个叫做邻舍，特别强调的然后呢在邻舍的当中呢得益处怎么样建立什么？建立属灵生命，不是建立德行。所以呢如果你的邻舍他不是信主的，你怎么和他互动建立他的属灵生命呢？那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回到这里面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邻舍是主内的彼此的关系，因为在主内彼此有的关系 才会产生彼此建立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否则是没有可能的。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容易被混乱的哈，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好，然后第三节，因为基督是主内，是同属基督的，然后呢，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人民的辱骂落在我身上。 OK， 这是基督彼此的关系。就算是在主内，我们彼此的互动的当中也未必是美好的，在主内的关系的当中也会有误解，也会有人信心软弱，也会有人暂时被罪恶过犯所胜，甚至产生辱骂，都会有的。那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当中呢，要接纳，要爱他，要忍耐，因为基督呢，他已经承受了这件事情。 OK， 主内的关系。然后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继续的向前看，那圣经也是打了引号，但这里面讲到 scripture 所写的就是讲圣经。那圣经是给谁写的？给信徒写的，是教训信徒的，是让信徒因为圣经的教训，那原文 Torah 叫做教诲，律法叫做教诲，在主的里面得生命的。这个是圣经的意义，圣经也叫做生命之道，是叫人得生命的，都是在主内的关系。 OK，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主内的关系，因为圣经让我们生的忍耐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安慰是从神来给我们的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盼望是什么？生命建立的盼望，将来永恒天国的盼望，这个都是属于信徒的，不属于非信徒的。 OK， 所以所有的上下文，我再次回到那个邻舍那句话，那个邻舍是指信徒主内的关系，这是这节经文的意义。 OK， 好，第五节，但愿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你们彼此同心，邻舍是主内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同属基督的，我们才能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不信主的人不可能效法基督。 OK， 然后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完全是主内的关系。所以看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的这样一个连接，我们的领会才会准确。 OK， 好，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你们彼此接纳，信徒之间，后面非常重要，如同基督接纳了你，因为基督已经拣选你，接纳你成为信徒了。信徒之间彼此接纳，然后使荣耀归于神，这些教导都是讲的信徒之间的。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这句话重要。基督做了神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基督这个执事这个意思是指 servant 做这个服事的，是为神的真理做服事的。基督是为我们钉死，为我们复活，是，但是基督他本身也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理，传递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呢，都在圣经的里面，要证实所应许的列祖的话。在路加福音，耶稣对以马忤斯对那门徒说，凡经上所指着我的都要应验呢。那个经上是指旧约的圣经，都在指向基督，都在应验。 指向基督不是单单预言这个基督会出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指向基督是指向基督的救恩，并且他所传递的救恩真理，这两样是一体的。因为很多人的概念说是指向基督，你只要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福音就完了，不对的。指向基督是指向基督并且他所传递的生命之道、救恩真理，所有圣经的教导都是指向基督的，未必一定要提耶稣的名字。你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旧约的圣经的当中，你看不到基督的名字，但是都是指向基督，那些的教导都是让我们归向基督的救恩的。对圣经要正确的解释啊，这个是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这里面保罗讲的这一句话内容很多哈，我就不能多讲了。话语真理和基督啊是一体的。第九节，并且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我们外邦人啊到我们这边来了，一样的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喜啊。这个是普世的救恩，主的百姓和外邦人是两个概念啊。主的百姓是专指雅各的后裔，是以色列人选民，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呢、啊、你们都当颂赞他。那这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十二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以赛亚也在预言外邦人会得救的，基督的救恩和外邦人也是有关系的，以赛亚已经预言了。那这就是以赛亚的预言，我再次说这是以赛亚在旧约就预言了这件事情。那我说你说我在旧约研究以赛亚这句话我没有研究明白，没有得出这个结果，你当然没有得出来，那个是圣灵没有开启你，这个是最终的答案。那这个圣经在新约所有对旧约的解释是 final answer， 是真正准确的答案。如果你在旧约中解出来的和新约不一样，你解的是错的。 OK， 好，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个是又回到了这个信仰的最根基的部分，这个根基有前面那么多真理的建构，成为圣徒生命的这个途径。但那些所有圣徒生命的建立的这个过程和途径离不开这个根基，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大能和神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那这里面平安喜乐特别强调，我叫做属天的是 heavenly joy and heavenly peace， 不是地上的，是属天的。因为我们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的平安喜乐才是真正的，才是永恒的，才不会被世上这些所有的这些的罪恶、被这些的疫情啊、被这些的灾难、战争所夺走，不会的。那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根基在这里，永恒的救恩。好，到十四节，这里面又有其他，我要加快一点的，后面东西很多哈。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啊。重要哈，满有良善是指我们内心的信心的那种的纯洁，那种的美善，然后充足了诸般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诸般的知识是什么？不是世俗的，是指圣经真理啊。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叫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充满了诸般的圣经的知识。这些圣经的知识是得救的智慧，也包括罗马书一章到这里所有的教导。学习圣经是让我们学习得救的智慧，学习圣经知识，这些里面是包含着得救的智慧、生命之道，不是个头脑的知识而已。 OK， 但是要有的，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得救的智慧。好，十五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这是保罗讲的自己的权柄啊，提醒他们，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说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我们非常要感谢上帝，启示保罗写下了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说，这是上帝让我做的。上帝让他做的事情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罗马书太重要了。保罗这样说，这个是里面的内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然后呢，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蒙神的悦纳。圣灵怎么让我成为圣洁？圣灵叫我们成圣啊，叫我们活出圣徒的生命，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 OK， 这是彼此互相的紧密的连接。到第十七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大能，使外邦人顺服。保罗特别说，在他书信里面，他只讲基督借着他做的，启示他所写的是圣经。因为很多人说保罗也是人，所以他写的都是对的吗？不是，保罗也是人，他是神的使徒，神启示他写在圣经里面的都是对的。 OK， 保罗他自己个人不是百分之百是对的，但神启示他写在圣经里面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因为那是神写的，是圣灵写的。那这些话我讲出来，都在防止那些人造神学的人，他们诋毁保罗书信，他们用人是有限的，所以保罗的书信就会有错，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魔鬼的逻辑。不是这样子，人是有限的，每个先知都是有限的，摩西也是有限的，以赛亚也是有限的，但是圣灵用他们写出来的就是神无限的绝对的真理。在圣经的里面，他没有把保罗一生所有的话全记下来写在圣经当中，没有的，也没有把摩西一生所有的话全记下来写在圣经，没有的，只有耶稣基督一生所有的话都记下来，他出来传道，那个都是真理，其他人不是，但是他们所写下来这个部分绝对是圣经的真理，因为那是圣灵亲自启示他们写的，所以这个界限一定要画清楚，就不要落入那种人造神学的陷阱。好，然后他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使外邦人顺服。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人都要顺服在上帝用保罗也用旧约所有的先知所启示写下来的圣经真理。这个顺服是讲到用信心去信从他的教导，完全相信神启示他所写下来的真理。我再次说，任何质疑圣经的人，他都在信心上有问题，不管他是多大的神学家，他只要质疑圣经的对错，他的信心已经不能被接受了。圣经绝对无误，你质疑圣经，你的信仰就有问题。我不管你是谁，每个信徒也都是一样，大家要看清楚的，任何人质疑圣经，你就质疑他的信仰，不要再听他讲下去了，他再讲下去都是给你误导的啊！不承认圣经无误的人，你不要听他讲，讲了就是误导你。 OK， 所以圣经是绝对，保罗说让你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绝对相信他，我们才会顺服他。如果我们对圣经怀疑，我们怎么能会顺服呢？啊，我们就会捡我们觉得对的，我们会拿掉我们觉得错的，你就不能顺服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好，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啊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啊，这是他讲他的侍奉，也讲到基督教会的一个整体性啊。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谓的地方传福音，免得见到别人的根基上。他讲到他的呼召是在各处传福音， 那也是建立一个基督的教会。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保罗说他所做的也是圣经所预言的，神就是这样用他来完成神的事工。好，这是这一段。保罗个人的见证重要不重要？重要，都写在圣经的里面。他个人的见证也都在传递福音真理的信息啊，这个是重要的啊。我们的见证是印证福音真理，不是传递。我们的见证没有这个传递性，保罗有，使徒有的，写在圣经里面有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只是印证啊，神的道哦是这样，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一个见证，但是呢，保罗他是传递。OK， 要看清楚啊，不要把位置放错了。22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所以保罗他最远的路走到西班牙哈，然后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相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是讲到我讲的教会之间彼此的互动啊，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是同一个教会的这个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要点要强调的，25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那这句话的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呢，捐助是圣徒之间彼此的捐助。在圣经的里面没有教导我们去到世界各处去济贫的捐助，没有啊。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是错的，圣经里面没有，圣经里面所说的捐助是圣徒之间，教会之间，这是一个要点要看清楚的。所以我就说在近几十年的这个福音教会，很多人他们到外面去济贫，教会捐的钱几百万几千万去到那边去济贫，然后那些贫穷的教会传道人连饭都吃不上的他们不管。在这一个点上，这些教会需要去反省的。如果你在主内，在教会的普世教会的当中，你没有去帮助同属基督的教会，他们在那边饿肚子，没有吃没有穿，他们那个传道人连饭都吃不上，然后你去到外面去济贫，不信主的，你就觉得你很荣耀，你要悔改，你要悔改的。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到外面去济贫的，但是你连主内的都不管，你到外面去济贫，你要悔改。有一段圣经的教导，在哥林多书信，保罗说，如果你连你的亲人都不顾，你连外邦人都不如。你要关顾的，你要真正爱的是你自己的亲人。你不能说我把我的亲人丢下不管，我到外面去关心别人，保罗说我不接受的，你连外邦人都不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教会要把握的原则啊。我对前几十年所谓的海外的这些很多教会的这种的所谓济贫的事工，我是非常有保留的。因为我了解在国内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这个传道人真的是很贫穷，没人管他们的，然后那个钱到外面去济贫，济这个贫济那个贫，你自己主内的贫穷的弟兄姐妹你都不管，不合圣经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保罗在里面提出来是叫做外邦人欠犹太人的债，这是在整个新约教会历史当中反犹主义，甚至从西方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啊，那些天主教出来的那些反犹的，他们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的。保罗清楚地说，你是欠犹太人福音的债，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你捐助犹太那些圣徒是应该的，也是你欠他的债。一个是教会原则，一个是你欠他们的债，你应该关心他们。所以反犹主义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信主，你就不要敌视犹太人， 不管他们现在的行为怎么样，你不要敌视他啊，你至少要和对所有的民族一样，然后你也要看他是上帝的选民，一定要圣经给我们准确的眼光，否则你会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的。 OK， 所以这里面这两个点我就强调一下哈，其他我就不多讲了哈。好，那后面呢28节，等我办完了这事，就把善果向你们交代明白。这是保罗他讲的他的服事哈。最后到西班牙，第30节到33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人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犹太人不信耶稣的逼迫保罗，然后呢他又提到一点叫什么呢，我们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是什么意思呢？不要以为我们给了钱圣徒他就一定会悦纳的，真正的圣徒不是见钱就欢喜的，真正的圣徒他一定知道这是从神的感动来，是彼此建立，他才会接受的，否则他会拒绝这个钱的。不是有钱就能搞定人，在圣徒之间不是的。所以不信主的人，如果他觉得我很有钱，然后我见到基督徒，见到牧师，我给你一笔钱，牧师就开始膜拜他，没有这种事情，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你把你的钱收回去。如果你不信主，你想用钱在教会的里面占什么位置，没有这种可能性，教会根本不接受你的，你要信主，本着信心做，神会接纳你。所以这个原则，有关钱的事情，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保罗说，你捐的钱人家圣徒还要悦纳你的，不是说你给的钱你捐的钱就眼开，哇有钱真好，不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在这个时代当中一定要认识清楚的。好，然后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慰，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这是这段的教导圣徒的关系。那16章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啊，我就把它讲一下。16章有几个点，一个是第1节到第2节讲到谁呢？讲到姐妹菲比。那这个菲比呢，这个里面他提到的有两个点我需要来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他讲到女执事，教会中的女执事。那这里面呢可以用 servant， 也可以用这个执事 deacon 都可以用。算是一个什么印证呢？就是说姊妹可以做执事，但是姊妹绝对不能做长老的，可以做执事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女执事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定不能做长老，姊妹做长老是违背圣经的原则，按例姊妹做牧师是不合圣经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教导，前面讲到我们要顺服的，否则我们会出错的，按照我们的判断会出错的。 OK， 所以这里面讲到这里面另外一个呢要讲到合乎圣徒的体统接待主内的接待，要在圣徒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接纳，不要脱离这个圣徒彼此接纳的这个程度。那这个接纳呢区别就是世俗的关系。 OK 啊，这里面求神带领哈，圣徒的体统到底是什么，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那后面第3节一直到第16节呢我就不一一读了。这段圣经的里面讲什么呢？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保罗纪念很多的同工，提他们的名字。那亚居拉百居拉我们是比较熟的，在使徒行传讲的跟保罗一起宣教的，那他们也是跟保罗一起建立哥林多教会的。那这些呢保罗纪念他们，纪念写下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所有的圣徒参与侍奉神的上帝都纪念，并且写在圣经的里面。不一定是保罗被呼召成为使徒神才会特别的高看他，不是的，每一个圣徒你侍奉神的人神都会纪念的。 列了这么多的名字，我可以讲很多的故事，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要点，让我们来看，神纪念每一个圣徒在他面前的侍奉。啊，所以里面好多的名字，保罗呢列他们的名字呢，也不是做人情，保罗列他们的名字呢，是圣徒之间彼此的印证，一方面来肯定他们的侍奉，另一方面呢，他们有这个肯定以后呢，他们也会更好的去侍奉别人，因为保罗的书信呢，会成为很多教会接纳侍奉人员的重要的一个参考，啊，所以这是保罗的目的，啊，叫举荐啊，这个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哈，不多讲了。第十七节，十七节说呢，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那十七节到后面呢，开始罗马书的结尾。那罗马书的结尾这个部分，请大家留意啊，一定不是问安而已啊，也不是颂赞而已啊，后面讲到颂赞哈，不是啊。在书卷的结尾当中，他会扣前面开头，前面开头他是讲到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书信，到结尾的时候会扣开头呢，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是提醒你要警醒这些事情。包括在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教导在福音书比较后期的时候，有相当多的警告的经文出来，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有非常多的警告，十个童女啦，这个五千两两千两，都是在后期的，在福音书的后面有很多的警告的经文。这个警告的经文是什么？是提醒说你读了这个书信以后，你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这些前面这么多重要的教导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扭曲，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攻击，使这些教导失去作用，这个都是要防备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十七节他就突然要引到，你看起来很突然，实际不是，这是保罗书信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说你要小心，要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所以彼得书信也是一样的，到后面很多警告的经文呢，约翰书信也是一样的，后面很多警告的经文啊，包括雅各都是一样的，到末期都是要警告的，要小心小心小心，因为我们活的状态的当中，你必须要警醒。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克西马尼园啊，要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的。所以这些警告的经文非常的重要， OK。 然后呢，他说呢，那些人你要留意躲避他们。这句话在说什么？不要随便的合一啊，不要高喊一个口号彼此相爱就全都抱在一起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呢，你要留意躲避他们啊，否则你会被传染的，你会被感染的，你会被带离偏离这个福音真道的。对那些背乎所学之道，理解你们是叫你们离开真理的，你要留意躲开他们、躲避他们，这个动作你要做的。所以在这个词的当中，我特别要提醒这个时代那个高喊合一口号的人，高喊相爱的人，我特别要提出一个警告，你的合一、你的相爱一定要在真理的里面。如果你和那些背乎真理的、背乎所学之道的，让你们离开教导真理的，你和他做所谓的合一，你和他所谓的彼此相爱抱在一起，你会被传染，你被带偏，你在线上会跌倒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要小心的， OK。 保罗这里清楚地说你要小心。然后十八节，因为这样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指出来，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是什么？这样是为自己的啊。现在网上有一些的这个牧师，在美国的牧师，他 expose 他接了很多假教师出来，特别是成功神学的搞灵恩的一些人，那些人误导人，假教师的，他们自己住房子，住几百万的豪宅，在美国 美国几百万的房子是不得了的大，然后自己有私人飞机，到处去讲他的成功神学，去赚钱，去满足他个人的私欲的。那这样的人，你跟他合一，你跟他彼此相爱，那他们是干嘛的？他是服侍自己杜甫的，他是为了所有的今生的荣誉，今生的富足，物质财富，为了他这个，他不是服侍主的人啊。所以保罗说，他们会做，他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然后呢，他们怎么做呢？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花言巧语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个老实人的心呢，中文的翻译比较会准确的翻译呢，是诱惑那些比较单纯的，不叫老实人啊，中国人叫老实人。按照这个原文的解释，那些人比较单纯。很多人出信的时候，他本身信心就是比较单纯，很简单的，很容易上当的啊，好像小孩子一个 lollipop 就骗走了，一个小孩你给他一个糖果就骗走了。出信的人呢，非常的信心单纯，他本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很单纯的信心，我终于信耶稣了，信主真好啊，这些人真有爱心啊，他们真的是好人。你要小心啊，本着这样一个单纯的心，如果你碰到坏人呢，也不是你没有智慧啊，如果在世上这些人是很有智慧的人，不太容易上当的，也被骗了好多年了，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分辨力，但是到了教会的里面却上当，是因为他把他的心用单纯的一面来面对，然后就落在那些花言巧语的欺骗的里面，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啊，信主你要小心呢 那如果这个上当以后，你这信仰就走偏了，圣徒生命建立不起来，所有的圣经的教导都会被这些的假教师扭曲，那然后你的信仰的路整个就是走偏的啊，给你很多的应许啊，那个假教师美国的讲道，他说基督徒有信心，我们可以控制气候龙卷风来了，你一祷告，那个龙卷风就这么一转，它就向其他方向走了，就不会碰到你，这么厉害啊。但这个世界仍然还有很多自然灾害，很多这个气候的这种的危机啊，那你怎么没去祷告一下把它改变了呢？你在干嘛呀？你有机会，你有本事控制气候，这非常糟糕的，那些他们都是有强大吸引力的，叫 TVN， 在美国在电视布道的那些人，假教师很厉害。那保罗说你要小心那些花言巧语的人， OK， 建立信仰，一方面认识真理，一方面防范诱惑，这两样都是重要的， OK。 好，然后第十九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以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保罗做了两个切分，在善事上，在合神心意的事情上，我们要聪明，要有智慧，不要把心思用在作恶的上面，诡诈欺骗不要用在那上面，在那上面你要愚拙，不跟他们同舞，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哈，恶事上愚拙。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人常与我们同在，这是问安的话啊。后面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讲的得丢哈，是代笔写信。那这里面我稍微提一下，什么叫代笔写信？在过去那个年代，写信呢，他是用这个羽毛，用那个笔写在这个羊皮纸上。那个誊写的这个功夫呢，需要训练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的。然后呢，因为他的那个羊皮纸呢很珍贵，所以他的字要写的很小，你才能写很多的内容。所以专门有替人家写信的人，我们中国过去有人替人家写信，是因为他不识字替人家写信。在过去那个年代，你识字，但是呢，那个是要功夫的，你要把那个字写对，所以呢，有人代笔啊，这是讲的。保罗他自己写信说，你看我这个字多大呢，在跟加拉太说，他自己写的字就很大， 他没办法写的那么细，他不是专门做那个，他有文士专门做誊笔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它是一种技能的。那你没有中国人专门训练，你不能。所以保罗说，我自己写的字很大，是我做我自己写的。如果是德丢写的，不会这么大的字，是小小的，很整齐的。OK， 那罗马书很多的经文呢、啊，所以需要德丢帮他写，他自己写，花很多功夫。OK， 好，这是我讲这里。然后25节到27节这段很重要。有个小标题呢，说是最后的颂赞，这个不是啊。我说提醒，这里面要扣回前面的主题。25节，没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想到上帝是整个信仰的主管者、统管者，坚固我们，让我们信仰能够建立起来。上帝是真正建立者。一切都是神的工作，这一点先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会成就亘古以来的奥秘，从创世之先所设立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26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有关外邦人得救的事情显明出来了。然后呢，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请大家留意，众先知的书，保罗说不单是他自己，众先知的书是指整本圣经。上帝要把这一个他的命令要借着整本圣经指示所有信主的人万民，从这里得到神给我们的命令和指示，有关得救的这件事情。然后呢，后面叫使他们信服真道。那这节经文16章的26节这段经文，扣回到我们看罗马书1章5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的开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然后到了16章结尾的时候，扣回这个目标，使万民信服真道。这个真道是什么？整卷罗马书，整本圣经。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信服真道，众先知所写的所有的上帝启示的真理。你要信服众先知所启示的真理，你就要学习并且明白，然后领受这个里面真道，而不是被人家扭曲的假道。你去信服他，在神面前得生命，得着那个永恒的应许，这个是目的。扣回到这里，然后的27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什么叫做全智的神？这里面他讲到 wise， 讲到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上帝，英文叫 wise God， 真正有智慧的上帝。上帝的救恩的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复活，赎去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任何人都懂。但在这一个救恩的当中，又有上帝无限的智慧，圣经当中生命之道。那这位智慧的神要把这一个非常简单的救恩的真理根基上，把智慧赐给所有的属他的人，让所有的人在他面前能够信服真道。这是罗马书。所以罗马书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能够基本上明白，整个罗马书从1章到16章这么多的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在这里我把罗马书再重新我先过一下思考题，然后我再做一个总结哈。第一个题，但代不坚固人的软弱，是否意味着不分对错或者不负责任的纵容？显然不是的啊。担待软弱 是在真理的上面。第二，彼此接纳可以荣耀神，是否意味着可以在真理方面妥协？我刚才讲的绝对不是的啊，在真理里面的彼此接纳。第三，保罗要向未得之地传福音，是要建立自己的领地吗？不是，他的呼召是这样。第五，保罗收取捐献给那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为何不给所有的穷人？我再次强调，邻舍，圣经的邻舍的概念是指选民之间，是指信徒之间，这个概念要理清楚。第五，真道是信徒得救的无价财宝，为何还需要神的坚固自己的信服？这我扣回到整个罗马书，他要让我们信服真道，保罗教导了这么多，让我们明白这些真道并且信服他，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给我们的应许。后面填空题，我快一点把这个做完，然后做一个总结哈。信心坚固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信心坚固的人必求神的喜悦，第一个。第二，圣灵的能力赐给人平安喜乐，圣灵的能力赐给人永生盼望。如果我说我在圣灵的恩典下面得着了平安喜乐，我却没有永生的盼望，你那个平安喜乐有问题。你的平安喜乐一定是和永生盼望连接在一起，那才是真正从圣灵来的平安喜乐。 OK， 我叫做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第三，向未得之地传道是保罗的心志，向未得之地传福音是圣灵的旨意啊，圣灵会用保罗去传。第四，周聚圣徒是在主内的彼此相爱，周济世人是在世界的福音见证。我再次说，我们不是不可以去帮助世人，可以的，但是那是在世界做福音的见证，那个不是在主内的彼此相爱。那我们先要有主内的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去做世界的福音的见证。在主内软弱的教会我们都不肯帮，然后我们到外面去济贫，你的次序搞错了。哎，先是在主内。好，第五，神用真道坚固信徒的信心，神用真道塑造圣徒的生命啊，这是真道的意义。我们读圣经学习神的道是被神塑造生命，这个塑造生命是实践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个部分。好，那我就回来总结罗马书十六章的圣经，一个主题讲因信称义，五个分主题，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因信称义的必须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因信称义的，我们无法靠自己行称义，一定要因信的。那第四章到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的来源是神的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呢罪的缘故呢，我们必定要灭亡，我们必须要灭亡，我们没有得救的可能。因为呢义和不义这两样是不能相合的，不义一定要灭亡的。那我们怎么得救呢？怎么样能够在不义的事情上能够被拯救出来？神的爱，那爱的缘故他就把我们从不义的当中拯救出来。当然上帝在义的上面付了代价，那个代价是足够来覆盖我们的不义，是用耶稣基督，用他赎去我们的罪，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圣洁的生命，所以他可以赎去我们永远的罪，这是赎罪赎出来的。在神的公义这个上面，这个是站得住。然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因为神的爱就可以活在罪中吗？因为神恩典临到我，我就可以继续活在罪的里面吗？断乎不可。到第三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罗马书六七八章我讲到，这是一个金色循环，立志 六章，七章征战，八章得胜。这个得胜是靠着圣灵，因为第七章说我真是苦，我立了志我也胜不过。你要胜得过，你就不需要靠神，哼，你也不可能胜过我们真正那个罪性所驱动的，必须要靠神。第六章你必须要立志的，立志你才是真正信神并且有信心回应神。到第七章我就征战了，这一征战靠自己不行，我真是苦。第八章靠着圣灵我胜了，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有证据。那这一个循环呢，是不断的循环的，立志征战得胜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循环，我叫做 golden circle， 不断的循环。在每一个征战当中都有这个过程，我要和这个罪征战，比如说我要戒掉我的烟瘾，我和这个罪征战，我立志第七章征战，我真是苦戒不掉。第八章靠着神，靠着圣灵我胜过了，你是神的儿女。 OK， 那一个一个仗打，我叫一个 battle 一个 battle 打，最后 you win the war 啊，一个一个的小的征战，最后你胜过整个战争。到第八章，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圣。那这是真理。那第四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特权，因为大家都是罪人，那神的爱是给所有的罪人的，那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没有一个人配得的，所以是拣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要因为那个人没被拣选，没有得到神的爱，没有得救，就说神不公平。神绝对是公平的，得救这个事情是恩典和拣选，在公平的层面所有人都应该灭亡的，没有一个人应该得救的，这是公平。公平是所有人都不得救，那得救是因为恩典。所以呢，那个是特权。保罗用那段经文特别对外邦人说，你不要这个争论公平的事情，哼，这个和公平没关，是拣选，是恩典的拣选，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叫谁刚硬叫谁刚硬，和公平无关，神是公平的。 OK， 然后这是第四个分主题。第五个分主题很重要，因信称义的生活是活祭。我们要把这些因信称义的道理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怎么实现呢？实践在生活的里面，你才能够实现在生命的当中。那怎么实现在生活的里面呢？罗马书十二章有三个原则在前面讲的。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心智，也是一个信心，也叫做律法的总纲，叫做什么？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是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change your mind， 要把我们原来世俗所有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按照圣经来思想，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在这里面我再强调一点，那个所谓把福音中国化的这一个努力是有危险，因为那个努力，他们说要把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融在一起，这个努力是错的。基督信仰是要剔除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不是融合。没有任何一个外邦的思想和文化可以和圣经融合在一起，不能的。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道，是唯一的真理，不可以加一个字，不可以减一个字，不可以做任何的更改的。所以我们得救的人要成为真以色列人，是被圣经完全的洗净，从原来旧的背景当中被洗净出来。那原来所有的文化的研究是 channel， 是渠道，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进入到圣经的当中，而不是我们的终极点落在那个文化的当中，那个不能的。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这个论语中原大学，不能让人有真理，不能让人得救的，只能会让人走偏。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要留意的。 OK， 第二节，心思意念要改变。第三节也是重要的一点，你信仰的状态要准确，定位要准确，要按照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那这个合乎中道呢，是一个当下的正确的定位，这个正确的定位也会有动态，会改变，因为这个信心会成长的，信心会从一个芥菜种慢慢的长大成树的。所以呢，看自己合乎中道，当下定位是对的，是健康的，你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慢慢的长大。然后后面呢，就开始讲到在生活当中的实践了。你整个的属灵生命，因信称义的这个属灵生命，怎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实践？你个人的信仰、信心的这个情况，你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政权、世俗的政权？你怎么样在教会的肢体的当中有正常的生活、正确的定位和彼此的互动？那你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和其他的教会有正确的互动？你怎么样在福音的施工上面，在整个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有正确的定位和正确的回应？那这些有了以后，你的生命会在这些的教导的当中被建立起来。六七八章立志征战得胜的这一个原则，会在生活的这些的实践当中不停的运用，最后你圣徒的生命会被建立起来，是真正成圣。这个叫做因信称义。所以回头我再次强调，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这是这四个字真正比较准确的全面的内涵。这样子你就了解，因信称义就不是信一下就算了，因信称义也不是罗马书十章九节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理解那些经文，那个都是错的。因信称义是罗马书一章十六章。那我再次总结罗马书在整个的圣经当中的位置，当我们明白罗马书，明白因信称义，我叫做这是圣经的总钥匙。对外邦信徒，我们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看懂新约所有的圣经、旧约所有的圣经，我们就不会有矛盾的这样的一个领受。当罗马书看得对，当罗马书看得对，因信称义看得对，你的信仰才是对的，你的信仰状态才是对的，你才是真正走在了得救的道路上，你才会有真正的印证，圣灵的印证在你生命的当中。所以这个是整个罗马书所教导的。所以盼望罗马书的主日学这十二课的课程，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对每一位圣徒都有帮助，让大家能够正确认识因信称义，能够正确认识基督信仰，好叫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走正确的道路。求神祝福每一位属神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们前来感恩，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愿意主你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信称义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信仰当中有正确的认识和道路，好叫我们真正得着你给我们的那天国永生的应许。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